我想还是稍微小，看一下这个严肃的这个一个框架，这样大家心里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在我们讲三章之前，我以前列过一个大纲，简单的回顾一下。需要放大吗？
可以。
十三章啊，这个首先呢，我们讲看看前面一章和二章是在讲这个基督是超过天使。我们知道这个希伯来书主要是用比较的手法来凸显出耶稣基督的无可比拟。一章二章是在讲基督是超过远超天使，然后三章到四章的十三节在比较耶稣和神的仆人摩西和约书亚，讲基督是超越圣徒。四章的这个十四节一直到第七章，这个篇幅还比较长，是在讲这个基督是更美的祭司，他是属天的祭司，不是属地的。好，这个八章九章呢，在讲基督他是更美之约的中保，他比较这个旧约和新约。好，第十章是在讲基督是他是更美的献祭。然后从十一章开始到十三章的十九节，就是作者的劝勉，包括我们上次查的这个十二章，都是在这个大的段落作者的劝勉。然后最后一个小节呢是这个是作者的祝福问安，对，我们也可以知道它是一封书信。那这封书信有一点奇怪，它是跟别的书信不一样，它是没有开头，就是作者他一开始一来就讲主耶稣基督，就好像他把自己给隐藏了，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要把这个耶稣把他揭示出来。这是整本的希伯来书的一个框架，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中心就是唯有基督，永世基督，就是耶稣基督是无可比拟的，是整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跟随的，我们所要抓住的。我们今天牧师讲的，我们要抓住我们的主，我们要以让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心中做主，居首位，因为他是配得的。他也是我们这个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我们之所以叫基督教，也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好，我们来看十三节十三章。我们需不需要读一下，还是说就直接这样讲？
读一下吧，
再读一下。那就读一下。可以。我们先请这个线上的英姐妹郭云。可不可以请你念一下希伯来书十三章一节到十四节，
第一节到十四节是吧？第五节到十四节
啊，第一节到
第一节。好，谢谢。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 不知不觉地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 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 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从前引导你们传神职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得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在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着益处。我们有一祭堂，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所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他所受的凌辱。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
好，谢谢。我们先来看 这个段落，因为十三章大致可以分为这么几个段落。一到十四节再 讲这个生活的应用，它是作者的劝勉，但是都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一些应用。然后下面的十五节到十九节呢，是在讲这个神所喜悦的祭物。最后二十到二十五节是作者的一个祝福，对，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段落。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个段落，来讲这封信啊，作者的劝勉啊，对弟兄姐妹生活当中的应用。他首先就是要讲到第一节，说要不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首先就讲到爱。我们还记得这个前面的这个信心之章啊，十一章，这个整篇都在讲信心，然后这里就讲到这个爱。你知道，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里面讲到信望爱，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啊，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我们基督徒也是应该有这样弟兄相爱的心，这样让世人就可以知道我们是主的门徒，就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标志。第二节说到，不可用爱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当时呢，现在大家也经常这个出门呐，旅行。这个租 hotel 啊也都挺舒服的，但是当时的这个 travel， 当时的旅行是很艰难的，就不能跟我们现在条件相比。就是说那个时候呢，旅途比较艰难，另外这个旅店呢，他们住的那个旅店也是很条件很差，然后而且是比较危险，有时候会有强盗的来。就是抢劫啊，这样，所以一般是，就是说，当时一般是有都是弟兄姐妹来接待这个，来访的 visitor 啊，或者这样子，所以是他们当时的一个情况，所以说， 客旅就是 visitor， 就是说有远方来的客人，他们就是一般是弟兄姐妹凭爱心来接待，所以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曾经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个大家读啊、这个创世纪的话就知道，亚伯拉罕曾经就是他接待这个远方的客人，三位客人在曼利橡树下面显现，他接待他们，那他们就是天使，其中就是神的天使。首先讲到爱啊，爱心这个，然后呢，第三节也是在讲这个，讲啊，因着爱心要纪念这个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就是坐监的人啊，被捆绑的人，设身处地，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一样，来纪念他们，而不是因为这个，因为弟兄姐妹下到监里面就因为这个逼迫啊，有时候人也会因为害怕，对吧？这个人啊被抓起来了，他因为害怕，因为这种逼迫会连到自己，有时候会疏，有些情况会疏远，就不去关心了，这样子，或者是劝他们要纪念这样的人，为主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好像自己受捆绑一样，还是要去关心他们，来帮助他们。下面也是同样，这个遭苦害的人，也想到自己在肉身之内，要设身处地的为他们，凭着爱心来关心他们。这个是在前面三节在讲爱，一个爱的应用。然后四节就谈到这个婚姻要尊重，不可污秽床，不可苟合行淫，这个是对他们的一个，因为他们这封书信很有可能就是一般就很有可能是作者是写给在罗马的教会，我们看到后面还有一个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啊，他很有可能是写给在罗马这个犹太人的信。大家知道在罗马时期的话，这个社会的风气是蛮乱的，从罗马的年代那个从政府到从这个罗马他那个统治者本身到下面的百姓都是风气比较乱，有这个淫乱的风气，也做的一个劝勉，他们要这个尊重婚姻的神所设立的，不要苟合行淫，因为这个这样的是神必要审判，神也会管教。前面也谈到管教，下面一个就是不要贪财啊，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怎么样可以不贪？它实际上也是一个解决贪财的一个solution。怎么样不贪财呢？叫知足常乐，以你所有的为足。好，这个在我是这样说的，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就是我不想，当时人呢他们条件应该艰苦些，但是一般可能还是有衣有食的，有的穿有的吃，那我们现在更是没话说了，这个真是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并且啊，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个是在引用这个旧约里面《申命记》31章第6节的话，主是不丢弃我们。所以，像这个天上的飞鸟，神都天父都看顾，何况是我们呢？所以这个 我们要 以自己所有的为主，要去贪爱这个无定的钱财，因为有神看顾我们。下面也是在第六节在说，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他实际上也是在安慰他们，就说这个他们是面临逼迫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的年代，他们是有罗马政府的逼迫，对基督徒的逼迫。另外还有在内部的话，也有犹太教的对他们的逼迫。当时这个包括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跟他们送上十字架，还有后面对斯蒂凡呢被石头打死，对他们的对基督徒的逼迫。但是呢，因为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就是这个作者对他用这个也是旧约诗篇118篇第六节的话来鼓励他们。好，下面第七节说：“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你们要想念他们。”啊，这样就是原来这样的人传神之道给他们的。这个应该是指就是第一代的这个基督徒，就是当初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他们那一群人，然后是把神的道传给他们的，应该去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他们的结局。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这封书信的受信人，他们很可能就是这个第二代的，他们本身没有亲自接触主耶稣基督，他们是别人把主的神的道传给他们，他们很可能是这个第二代的这个基督徒。所以传神之道，他们的这样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是信靠主耶稣基督，然后这样的。这样的主耶稣基督呢，他昨日怎么样的扶持那些第一代的基督徒，今日也会照样来扶持帮助他们，一直到永远，主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第八节有点承上启下的味道，就是从第七节到第九节之间的一个孤独。所以说，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这个什么诸般怪异的教训呢？往下看的话，你就可以知道是关于这个饮食的。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这个饮食呢，看英文的话，它是说 ceremonial food， 就是关于这个仪式，这个礼仪用的饮食。对，所以我们也知道它就是跟这个旧约的律法里面相关的，可能是这个食物的洁净啊，相关的食物方面的饮食，这方面的教训，不要被这样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在这些事上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到益处。这个对人的什么，对人的灵里面属灵的生命并没有帮助，反而我们要靠恩德坚固。他这里面实际上也还是在对比这个旧约的律法和新约主大成就的新约，因为我们在新约下面是恩典时代，主耶稣让我们能够因信称义，这是本身就是一个恩典。我们现在在恩典时代，我们是靠着主的恩的坚固，这才是好的，而不是靠着守这个饮食的规条。 下面就讲这个第十节，说我们有一个祭坛，是上面的祭物是供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
这个如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是什么意思？
应该是看他们的这个英文怎么翻译的啊？三三七七 Consider the outcome of their way of life and imitate their faith.他们生活的这个方式的一个 outcome， NIV 的翻译
应该是结局。
对，
那他这个他这个结局呢不一定是贬义，他这里
不是就是结局是一个结束嘛，但不虽然不一定是贬义，但是他就是一个，他说人的结局，这人的结局就是说他最后比如说他这些信心伟人当然他都到神那里去了，但是他这个这里说的这个结局就翻译成结局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对，
他这里解析是结局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指人生的终结，第二个指其为人的成功或者是结果。所以我们要留心看他们坚守神之道至始忠心的结局。
他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这个 新译本、啊、中文新译本的翻译我觉得稍微要好一点，就是观察他们一生的成果，也就是 outcome of their、way of life， 效法他们的信心。因为不是说看他们的这个经历遭遇怎么样，遭遇后面大部分都是为主殉道
了，
但是对他们这个一生的果效在哪里。
所以对我们现在来说要怎么样应用，就是说在基督徒的 funeral 上我们就可以
你是意思，对，我们可以就回顾
这个人的一生，
这个、人一生他的
在神里面的经历，结了什么果子？
你可以想象，我们到那个时候，就我们走了之后，然后这个大家在我们的追思礼拜上面讲我们的这个一生的果效的时候，肯定是。对我们也是一个
会说些什么话
这个鞭策，你
就死了还是有鞭策
对我们现在趁还有今日，趁着还有今日确实我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到那个时候我们走了之后，在鞭策礼拜上面大家谈论我们一生的果效的时候，对我们现在 right now 有一个点，趁着还有机遇，这个意思。
我想祭坛都不能，是不是连祭坛都可以吃的？
对，它是很多，对，像那个平安祭就是可以吃，有些是祭司可以吃，有些是献祭的人也可以同吃的。他这个地方之所以不一样是他在讲，大家看下一节了就知道，原来畜生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畜生的身子被烧在营外，他是讲在赎罪日的那一天，就是
那一天，不是和献东西没关系。
对，
献东西一样，平安祭和赎罪祭献东西不一样，
就是赎罪日那天是比较特殊，就是 那一天的话大祭司要进入至圣所，就每年的这个应该是七月一号，他们的这个宗教历，他那一天的时候，大祭司把这个牲畜的血带到至圣所，为全以色列会众赎罪， 但是他牲畜的身子是全部烧在营外，所以那个是不可同视的。那天的记录，
以色列人到现在是不吃血，犹太人应该是不吃血，按照这个规矩不吃血。
如果他守他们的教规的话，
就现在的话应该不吃血。
那他不吃血呢？还有很多的连那个不抠血的都不吃啊。可是很多犹太人现在什么都吃了，
什么都吃，
猪肉、牛肉什么都吃，
猪也
上
当
了，
像特别的。
就是说你要看这个人他到底对这个犹太的这些规矩。
那但是他什么都吃，他已经不信犹太教了。
对呀、啊，
那就是和那就是和老婆会吃猪肉的已经不信穆斯林了，可能他什么都吃。就是他还如果他的信仰。
对，如果他很坚持的话，他不吃。
对，上次牧师不是介绍说。现在的以色列他们70%的人都就是把这个会堂啊当做 social 交际的中心了。然后听到我觉得还蛮震惊的。还是好，他下面这个谈到祭坛呢，他就是要引入了主耶稣。因为在旧约里面这个牲畜的血是带入至圣所，但身子是烧在营外。那我们在这个新约，我们的主耶稣呢，他是也是用自己的血，这个血是可以叫百姓成圣的。然后他自己也是在城门外受苦，他是在耶路撒冷城外各个塔上面是上十字架。所以呢，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这个就是对当时的这个信徒来说，也是他们也是应该要效法耶稣，要出到营外。营外是什么地方呢？就是去就近主耶稣基督。对他们来说，他们要离开这个犹太教，因为他们是有回到犹太教的危险，受到逼迫。作者就劝勉他们要离开哪里？离开犹太教，出到耶稣基督那里，到这个爱子的国度那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就是主耶稣基督是这样受苦，我们也当像他那样来受这个忍受这个逼迫，能够吃受到底。对于我们来说呢，我们也是要离开哪里？离开就是。怎么说呢，就放下这个爱世界的心，我们要到主耶稣基督面前，也是要忍受为耶稣基督受的这个逼迫。我们的逼迫就是比较相对来说我是觉得要小得多了，但是还是有。因为不光是逼迫，我想还有很多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可以放下的。像保罗那样，就为了主耶稣基督，看万事当做把万事当做粪土，看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但我们可能做不到像保罗那样把万事当做粪土，但是呢，相对而言，不要看那么重，要把主耶稣基督真正的看成至宝。
那个赎罪日是在7月初10。
七月初十啊，谢谢。他们宗教里七月初十，
对犹太人的犹太人的日历。
对，啊，好像祝棚节是7月15。
祝棚节是7月15。
最大的一个节。
这他们犹太历不是现在咱们用的公历。
宗教历。
公历是9月10。
他们还有两套历，两套。他们有一个民事历，有一个民套，三套历好像是我记得。他们农作物一个农业历，就是农作物的，还有一个民事历，还有一个宗教历，至少有两套，至少有一个宗教历和一个民事。宗教历是以那个好像是，就是逾越节，第一次逾越节的时候，那个时候正月开始，正月14号时候逾越节。 然后我们怎么样忍受为主受苦呢？然后怎么样能够持守到底？因为这样的受苦是短暂的，就像摩西也是，他是放弃了那个战士的最终责任，为主受苦，同神的百姓一同受苦，就是在前面的十一章里面讲的这个信心的榜样。因为我们在这里本来没有长存的，我们在这个世上也是寄居的，也是路过的 temporary， 我们要寻求那个将来的城，将来的城也就是十二章讲的那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永生神的城邑，也是十一章里面讲这些信心的榜样的，他们是羡慕的更美的家乡在天上的。看下一个段落吧。好不好，请月英帮我们念一下。从十五节到十九节。
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不致忧愁。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愿意凡事按正道而行。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
好，谢谢。这一个段落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在讲这个什么样的祭物是神所喜悦的。先来看十五节说，我们应当靠着耶稣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这个是神所喜悦的，是颂赞赞美为祭，这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然后这个我们是就是承认主名之人都应当常常的来赞美神，这个是口头上的啊。然后下面呢，那十六节就讲到这个行为上的，并且不可忘记行善和这个捐书的事情，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不光是有这个口头上的对神的赞美颂赞，也要这个行为上有，要行善和捐书，做神所喜悦的事情，这样都是神所喜悦的祭物。因为我们现在不用再守旧约的律法，不用再献祭了，上牛羊。但是我们献的就是献赞美为祭，献上这个行善和捐书这样的祭。下面又提到这个那些引导你们的人啊，你们要依从，并且要顺服，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所以说对他们来说，他们到时候见主的时候是要在主面前交账的。我们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信心的大小，我们的属灵的成长，他们都是有责任。如果我们有很大的成长，对他们来说，他们在主里面交账也是他们会受主的称赞。他们是有这样的责任带领，就指这个带领的人、教导的人，他们对这些普通的对信徒来说，他们是有这样的责任，要在主里面交账。对，被引导的信徒来说呢，就是要顺服他们，这样的他们教的时候就有快乐，不至于忧愁。如果他们忧愁的话，就与你们无益了。所以说，顺服的话都好，顺服的话信徒，你在神的面前也有会有这个称赞，会有奖赏。然后带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他们也是一样，在我们面前交账的时候，他们也会有主的称赞奖赏，会有快乐。
所以我们还要为我们带的人负责啊。
我们还好吧，应该是就说，对，我想是对教会的带领的。
我那写的很含蓄啊，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
对，带领的人和被带领的人都没有益处。我想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本身应该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来带领这个教会的信徒的人。他说下面就是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自觉良心可以凡事按正道而行，然后特别要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去。所以他们这个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是认识的，他们是有这个弟兄姐妹之间团契的这样的关系在的。最后一段祝福的话，就下面。请，要不请你帮我念一下这个20节到25节。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循他的旨意。就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中听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你们该知道，你们的弟兄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再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请你们为引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的人也问你们啊，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
好，谢谢这段祝福的话。最后一般书信的这个常用的一个格式，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这是一个比较长的句子，但是一般看它的主干就是说，但愿神凭着就是那凭着永约之血是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 就是但愿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好，那下面叫你们能够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一个，然后这样的神是什么样的神呢？他是一个，他是赐平安的神，另外一个他是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然后这个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有什么样的修辞，他有一个修辞，有一个短语来修辞主耶稣基督，就是他是群羊的大牧人，我们就是他的羊，他就是我们的牧人。然后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是凭着什么呢？永约之血。这个永约我们就不知道是指新约，因为旧约的律法，旧约已经废去没有功效，新约成就之后是永远立定的，所以是永约。
你不能说旧约废弃了，旧约没有废弃，
旧约这个摩西之约
礼仪，
就是礼仪的东西，因为它是有怎么说呢，它是有这个第九章讲，就是命定到正兴的时候为止，就像这个它有一个有效期，等到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带来了这个新约的时候，所以原来的先前的条例第七章，因软弱无益所以废掉了，这个指的是条例，这个摩西之约的这些条文，这些条例因为软弱无益所以废掉。然后这个是他的主耶稣基督他成就的新约，这个是永远的约。但这个旧约背后的精神，这个道德的原则啊，那当然是永远，这个是就是体现神的属性的，这个是永远都在，这也是一致的，和主耶稣基督他来就是成全律法。那这个律法就是这个就是成全律法，就是因为他本身他没有犯罪，他成全律法上所有的要求，就他是成全的律法，因为他给我们开辟了一条路，因信称义，就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够这个完成律法的，完成这个神的要求，因为我们的要求，让我们能够成圣，能够称义。在各样的善事上面，这个善事也是十六节讲的，这个不可忘记行善，这样的善事啊，成全你们，能够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神的，这个是作者的一个祝福。然后下面又讲到二十二节，说：“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希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这里下面提到这个兄弟提摩太，这应该就是指就是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跟保罗有保罗称他的这个真儿子的提摩太前后书的这个作者，应该是他是也是被坐监了，已经释放出来了。他如果快来的话，我必同他去见你。可见这个提摩太也是他们都熟悉的人。这个作者和说信的人，但是 请你们问引到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引到你们的诸位就是这个代理的人和众圣徒。讲到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意大利就是在罗马。所以呢，从这句可以看出，很有可能是这个作者是这封信，作者他本人不在意大利，但他写信给这个罗马的信徒的这样一封信。
就是我这个监狱好像比这看还比现在好像好点啊，自由，以前比中国的自由，比美国的自由，妈妈就单间，他就写信，好像，
我还说保罗，
对，保罗在监狱里写书信的，
这个不是，
这个应该不在吧？希伯来书的，
希伯来书的，对，
保罗有，保罗有几封书信是在
监狱里。
他那个时候好像情况还，他比较受恩待。保罗那个时候，他就是被捆锁到罗马第一次捉奸的时候，他比较受恩待。他还别人还可以去探访他，然后到后面他也就被释放了。第一次的时候，但是第二次就比较严酷了。第二次就他应该是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还去世的那一次。那个时候就很多人都离开他了。因为他这个要受刑嘛，要被处死刑，就是很多他应该是在提摩太后书有讲到，很多弟兄都离开他，当时只有路加还和他在一起，其他人都因为害怕这个逼迫都离开了。那个时候我是记得好像在什么地方看到，罗马他们那地方的那个死刑犯嘛，他那个监狱是什么样子的？他好像就是一个洞啊，从那开了一个洞下去，就是你是没很难逃出来的，就像有点像地窖这种，就是他周围都没有那个没有这个梯子或什么的，就是又黑暗又潮湿那样，这个是就是重刑犯死刑犯在那里。但第一次的时候确实他那个时候比较宽松，对他的看守。
这跟他是罗马公民有关系的，第一次宽松。
对他，
这个罗马公民绝对没
改。第一次的那有点像软禁的意思，他是在住在一个房子里，他可以传福音，也可以有人去探访。
第一次就跟那个秦城监狱一样，第二次不一样。
秦城监狱不知道是干什么，
那时候我不知道。
待遇，待遇就是有点各方面的。
是，你说对，他们可以偷偷的接出来，
对，
参加个 party 什么的。
啊，真的？
可以，
对，
可以接出来。那跟陈水扁很像啊，陈水扁都是放假在外面游荡。
对，他们那些人肯定有特权。
他目的就是把他那点权力剥夺，
对，
然后让你好的有好吃好喝，住着也不差，然后你权力没了就行。
大家还没有什么分享或者问题？
他这个城外跟那个城内到底是在说什么，或者说营外跟营内。
对，就是十一节哈，就是牲畜的生殖是烧在营外，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你知道他们都是扎营的是吧，这个搭帐篷，营外就是在他们这个，就是 牲畜的血，那个寄生的血是带到大祭司，带到至圣处，但是他的身子是烧到那个他们那个柱子上的营的外面去烧，对吧？包括有些那个大麻风啊这些什么的，大家记得那个尼亚嘛，尼亚摩西的姐姐挑战摩西的权威的时候，身上他长了个大麻风，他也是被就是要在营外隔离七天。他们进来，那个是营外的。主耶稣，我当就知道他是在耶路撒冷城外，就是各个他那个受死的。
对，他这个城外跟营外是一个意思，但是代表的是什么呢？
然后这个，我想十三节就对当时的信徒来说，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是。表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效法主耶稣，我们要到出到营外去救了他，去就近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在营外受苦嘛。但对他们来说，真正的他们受逼迫是要回到这个犹太教的威胁，他们当时的情况，对他们来说就是要离开这个犹太教犹太主义，要到这个主耶稣基督那里，到基督那里。到这个这个爱子的国度里面，而不是回到原来那个犹太教，那个是死路，是不是这个真道，福音的真道。对于我们来说，什么叫出到营外，我们这个大家就可以讨论一下，要离开什么，然后离开哪里，然后出到营外是到哪里，也是到主耶稣面前。当然，但是我们要放下的是什么？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
放下老我呗。
老我就全部包括了。
对。
这个具体的
他这里说没有长存的存，就是说，就我们这个世上这些。这个钱财，这个都身外之物，我们是要寻求那个天上的江南的城，那个才是永恒，
这种不能震动的锅。
你说对，但是因为他前面提到了城内城外，也在城门外受苦，
城门受苦是指耶稣在城门外被钉十字架。
嗯，对。
所以比喻了什么，就现在什么叫城内城外，跟将来的城又不一样。现在
对啊，你看我们还要寻求将来的城，我们要进入将来的城，
对，
要离开现在的城，进入将来的城，
对，那是十四节的意思。
对，原本在营外是一个不洁净的地方，因为它是挂死人的地方嘛，
对，
所以他在那才要到营外去，然后在那边是受凌辱的地方，所以原本在营外应该是一个被咒诅的一个地方，从刚才不是讲到圣殿嘛，从圣殿到营外，就是从神的洁净的地方到一个不洁净的地方去，可是主耶稣却是在不洁净的地方为我们付上了流血的代价。然后呢，所以我们要从我们学不晓得
从外面就在里面了，再到一个圣城
啊，然后再要离开我们原本不洁净的，再进入更洁净的一个地方。
不洁净的地方，因为主耶稣基督就变成洁净了，到主的面前就洁净了，在基督里，因为神的一切丰富都在基督里面。我想
他这个十二十三的意思，我觉得主要就是说还是要跟随主耶稣，
是
不管他是在主耶稣，如果主耶稣是在城内，我们也去城外，他在城外受苦，我们去城外。十四节是我觉得是就根本就不同了，就是长城的城和江南的城，就一个是地上一个天上，
对，
跟那个城内城外没关系。十四节是
他十四节他实际上有意思，就是说这我们所受这个凌辱是暂时的，就是我们受苦逼迫这个是它是一个 temporary 的，我们在这里就是我们在这里本来没有长存的城， 我们是寻求那将来的城，将来的城是永远。所以对他们是一个劝勉，就是说你们这样受苦也是暂时的，但你们的盼望，将来的盼望，那个是永远。我们现在的受苦，我们现在出到营外，就近主耶稣基督，就是为了将来能够在天上的城内。
嗯，对，这个原本圣所至圣所，这是在城内的，然后呢，不洁净的在城外，但是呢，由于借着主耶稣的缘故，借着主耶稣的宝血，所以原本城外的不洁净的已经成为了圣洁。然后将来要在圣洁的地方有一个新的城，那就是圣城耶路撒冷要在那边重新建立，已经不再在原本这个地方了，是在可能新的圣陷入耶路撒冷的包括原本的这些旧城在里面。
这个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前面一章十二章后面讲了一点，就是这个主再来的时候，他这个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然后这个27节也讲到，我这个再一次的话是指被震动的，就是受造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挪去就是 remove， 就是到时候主再来的时候，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和地都要被去掉除掉，然后这个新天新地会降临，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是不能被震动，是永远长存。启示录后面也讲到一些，21章，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它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是讲到这个天上的城。最后一点是什么？稍微回来一下，上次有一个遗留问题，就是说那个也是一个有很多有一些不同解释的，是十二章的那个23节讲到这个名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是会所的总会。加上23级，所以这个说英文这个中文翻译的有点拗口，他这样就是讲这个会所，就他这样就是 church of the firstborn， 就是诸长子的一个教会，一个聚会。那这些诸长子是名录在天上的。有问题，就是这个诸长子到底包括就是说那还其他的儿子啊，还有什么还有姐妹呢，这些还有这个我请教一下牧师啊，把牧师的回答给大家放一下。
所以这段的经节呢，其实是22节的24节， 是对比十八节的这个西乃山，那么永生神的城邑是指天国的城，天上的耶路撒冷就是指这个教会被建立，然后在启示录的二十后面就是看见新耶路撒冷城由天而降，那个耶路撒冷城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的诸长子之位。什么诸长子之位呢？就是指所有的在基督里被重生的人，包括基督徒，包括弟兄，包括姐妹，他们都是长子，都是在基督里重生的，也就是 firstborn， 也就是所谓的首生的，在基督里首生的人。换句话说，他指的就是基督徒。那么也就是说，天堂或说教会，不管在天上在地上，共聚的总会里面有包括有神，有天使，有耶稣，有这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这个他们都是天上的城，是耶路撒冷城，是我们是被建筑的材料。这个是一个贵重的集体，是很重要的一个重要的信。
好，解答完毕。
嗯，
提前回去说，麻烦给你王立行讲一下。
也包括
没包括的。
包括王立行。谢谢牧师，他专门给我回答。如果没有其他的问题，就到这里了。好，这样希望大家就是这一本希伯来书读完之后，我想一边读一边忘啊，但是最后还记得，如果能记得一个大纲就不错了，至少知道他大致上，对，他是在比较基督和没有什么能够与耶稣基督相比，他是这个最美的。然后我们的生活也，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既然称他为主，就当听从他的命令来顺服他，把他真正当作主，我们就可以有美好的见证出来。好，线上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的？
我是郭莹。我就是说我是不是很清楚啊，就是这个作者是 Paul 吗？是保罗吗？
不一定是。
不是啊。
不一定是。
作者怎么说呢，就是这个是我们说short answer 就是不知道。然后呢，如果要讲的话，就是有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看法，有这个有人认为是保罗写的。那有人认为不是，然后呢，这个我想可能多数的我想多数的这个圣经学者他是不认为是保罗写的，他认为可能是另有其人，从这个，但他这个书信受保罗的影响很大，他里面有很多看法是和保罗一致。
谢谢。
他大体上他是写给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的这个犹太人的信徒，他很多地方引用旧约圣经，然后这些犹太信徒他们受逼迫，我刚才讲说罗马政府逼迫和犹太教的逼迫，他们很有回到这个犹太教的危险，所以作者写这封信来给他们鼓励他们能够持守真道，要持守耶稣基督，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不要受这个 现今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假福音的影响，我们还是要死守主耶稣基督，也能够高举耶稣，把主耶稣当做我们的让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做，能够活出这个美好的见证。好，那我们就最后请要不要请文景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在这美好的时光里面你与我们同在，精心的把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看见主你赐下的基督，你更是我们的中保，让我们在这个世上主你能够一直带领着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学习着顺服，让我们学习将我们的一生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求你看顾我们的脚步，让我们能够到老都不偏离。再一次的为这段时间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也为我们的弟兄王俊献上我们的赞美，他花了他的很多的时间和精神在预备着主日学的功课上，让我们都能够得到益处。我们感谢祷告，全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